我们现在进入箴言二章一节，他说：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。往下一直到第五节，都是一个长句子。但我首先要说的是，若这个词是极重要的，这是让下面所说的一切实现的前提条件。领受神的话语，存记他的命令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想要箴言第二章讲到的这些好处，但他们不领受神的话，不接受它，他们不会把它存记在心。这里的存记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意思是通过遮盖来隐藏，通过暗示来存储或保留，象征性的否认，特别是一种主动的保护措施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你必须领受神的话语，保护它，守住它。你必须爱神的话语。我凭着爱心说，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有很多很多很多人，你们并不爱神的话语，你没有存记它，你没有保护它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定罪你，让你感觉不好，我是为了告诉你，箴言第二章所讲的这些益处之所以没有成为你的生活，是因为你没有守住神的话语。你可以翻到新约马可福音4章14至20节，看看撒种的比喻。耶稣在这里详细阐述了这些事情，那里的教诲真正改变了我的生命。马可福音4章14至20节，这就是他在这里说的。这里的一切，这些话语，这些神赐下的真理，就像种子。如果你想要这些种子结出的果实，那么你就必须珍惜这些种子，你要把它们种在你的心里，你必须保护它们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这个收获。很多人都在祈求收获，但你从来没有种下这些种子。嘿，这太重要了。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可能没意识到，但这就是你们许多祈祷的答案。你们中的许多人说，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我祈祷，我求这个，我要那个。但是你领受了神的道没有？你把它存记起来了吗？你守住它了吗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四处碰壁，如果你的生活一团糟，那么我会说，那么你还没有那样做。因为道是永不朽坏的种子，它必然会产生积极的结果。你必须领受神的话语，你必须存记神的命令。在第二节，侧耳听智慧。你知道，侧耳听智慧不是让你歪着头，这是在说你要去调节你的注意力，而这需要努力，它需要专注力。基本上这只是在说你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神的事上。可悲的是，很少人真正专注于神的事。你要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会自动发生，你必须去寻求这些事。第三节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再一次，这意味着你必须认真去寻求这些事情。可以对比一下耶利米书29章13节，那里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不仅仅是寻求，而是专心寻求。这里把它比作寻找银子，搜求隐藏的珍宝。我住在科罗拉多州，我们开车上山，沿着四轮驱动的吉普小径，我们去海拔3700米高的老矿井。我是说，恶劣的天气和他们在19世纪到达那里所付出的努力。当时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拥有的各种机械，那是巨大的努力。我看过一些材料，讲到这些马车、货物、运输车等等，是如何从山上掉下去。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，人们付出的努力真是难以置信。我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激励着他们？ 然后你看到这是金子、银子，就是这些矿产。人们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冒险，他们忍受艰辛，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，为了金子、银子。这是说，我们去认识神的话语的热切，以及他的智慧和他的聪明，需要达到一种我们寻求金钱一样的程度。有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，你正准备去上班，为此我感谢神，你在看这个节目，至少你留出一些时间来寻求主。但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无非只是看30分钟的节目，然后你就会全身心投入到一天中剩下的所有时间，你关注的全部都是如何谋生，做各种的事情。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求神和他的智慧，就像我们寻求谋生一样。我知道一些人会说，那当然不行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圣经说，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些东西指的是你吃什么，你睡在哪里，你穿什么。你知道，就在昨天，我和我的一些员工有一个会议，这是 IT 部门，我是说，他们在讨论，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，他们有50多个项目正在进行。他们在讨论，把我们现在在一个服务器上的所有东西放到云上，它就会有无限的备份。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它会自我修复。这听起来很奇怪。总之，他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，我甚至连一半都听不懂。但我能够理解，意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它每年将为我节省80多万美元。而我们现在正在花费这些钱，所以我完全支持，我看到了其中的智慧。但是我甚至连他们所说的一半都听不懂。我坐在那里自言自语，神啊，你把这些人带到我这里真是太棒了。而且如果我试着自己学习这些东西，我们有一个人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因为他从我这里听到了神的话语，他被触动了，他来到我们的学校，他在 IT 部工作，他在运转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做这些事情。这太棒了，我为此祷告，主让我想起使徒行传6章，门徒们因为一些寡妇被忽视而发生了争论，他们说，你们选出执事，让他们处理这些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神对我说，安德烈，你已经把自己，我日夜研读圣经，寻求神。我不懂电脑，我不懂社交媒体，我不懂所有这些法律，我不懂人事，我不懂这些东西。只因我把神的国放在首位，神就把这些加给我。管理一个有500名员工的事工以及所有的工作，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神加给我，因我以神的话语为首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也做同样的事情，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，如果你像追求金钱一样寻求他，像追求谋生一样寻求他，神会照顾你的，他会加给你你所需要的各样东西，他会给你人，他会给你资源。第5节说，你就，如果你领受了神的话语，如果你把它存记在心，如果你追求神的话语，就像追求金子和银子。第5节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你知道，有很多人想要明白神，他们想要了解神的方式，但他们并没有在此付出太多努力。箴言2:4讲的是，你追求他要像追求金钱、追求名声或任何其他一样。这讲的是一种承诺。在箴言8:13，他说，敬畏耶和华，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。乖谬的口意味着撒谎欺骗的嘴，都为我所恨恶。所以箴言2:5说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、骄傲、狂妄、恶道、欺骗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真的讨厌这些东西。事实上，我们一直被不信的人吓到。你知道，不管怎样，如果我们不接受任何的变态， 任何的怪异，任何疯狂的事情，就不是行在爱中，就会有问题。有一次，我被 BBC 的人怼着脸拍摄，他们开始批评我的一些事情。他们说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宽容，我说圣经没有。他们很震惊，这完全困扰了他们。他们说，怎么会没有？他教导了宽容啊。我说不，他没有教导宽容。他们教导我们在爱中说真话，以弗所书4:15，只有真理你才能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8:32，利未记19:17说，你不可心里恨你的邻舍，总要责备他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如果你不告诉人们真理，如果你不告诉他们，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悬崖，他们会死掉。如果你不告诉他们真理，那你就不是行在爱中。圣经没有教导宽容，它教导我们讲真理。现在你得带着爱去做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基督徒是一个刻薄的灵，他们只是憎恨和定罪人们。我没时间讲清楚各个方面，这需要一种平衡。但我告诉你，总有说真话的方式。圣经没有教导宽容，你不应该容忍这些事情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、骄傲。在当今社会，这是一种流行病。最近，穆罕默德·阿里刚刚去世，他有很多出名的事情，其中之一是自称我是最伟大的，他只是在自我宣扬，诸如此类。我并不反对那个人，我祈祷，但愿他可以和神有关系。当你把名字改成穆罕默德·阿里，成为一名穆斯林时，很可能他与神没有关系。但我不是他的审判官，我不了解他，我只是说那是骄傲。你知道吗？我讨厌这种态度。我不讨厌这个人，但我讨厌这种态度。如今这种态度很流行，只是为了抬高自己，美化自己。如果你敬畏神，如果你真正认识神，你就会憎恨骄傲。我不在乎这是不是一个出名的人，我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，我也不想说他的坏话。我并不是针对人，但我反对骄傲、傲慢、恶道、谎言。政客也好，任何人也好，我的孩子也好，我自己也好，我讨厌这种东西。你必须要到一个地步，恨恶假见证。6说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这太神奇了，耶和华赐智慧，这不是要你去购买的，不是因为你的圣洁，这是神的礼物。哥林多前书2讲了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但敬虔的智慧是从神口中出来的。按照这里说的，神的话语是属神的智慧的泉源。那些只与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人，不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他们不会有神的智慧。伙计，我可以在这上面花几天的时间，但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按神的智慧运行的吗？在哥林多前书2他说道，这世上的智慧，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，哥林多前书这么说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如果你想要神的智慧，那超越所有其他智慧的智慧，他只会从他的口中，通过他的话语而来。在7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。注意，他给人存留这种智慧，要给到我们，不是回避我们。他不会自动到来，但如果你寻求他，如果你像寻找银子一样寻找他，你就能找到他。这是一个盾牌，是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。神的话语还有其中的智慧必叫你们脱离魔鬼的蒙蔽，他会让你远离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悲剧。8说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虔敬人的道。这里的保守这个词的意思是，好的意义上保护、维护、遵守等，不好的意义上隐藏。所以他说，神守护、保护、维护公平人的路，为那些跟随他的智慧的人。 这里需要一点解释，因为不是每一个爱神的人，不是每一个寻求神的人，总能看到拯救，不是总能看到事情的解决。现在，从整体上看，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，因为这是逼迫，你不能免除被逼迫。保罗受到逼迫，传统认为以赛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有些人被锯成两半，他被以色列王马拿西锯成两半，这些都是发生在好人身上的坏事，但这是逼迫，我们并没有能免除逼迫。但还有另一类坏事发生，是因为我们犯了愚蠢的错误，我们做了愚蠢的事情，我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。这里讲的是，当你遵循神的话语，当你领受了他的智慧，当你遵循他口中所出的话语，你就会得到超自然的神圣保护。再说一次，这不是要使我们免于受逼迫，而是把我们从因着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问题和麻烦中拯救出来。神的话语会保护你。你知道，这就好像一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大使，当你去到外国，你外派在那里寄居，你来自派遣你的国家，但你有保护，你有相应的特权，所以你是被保护的，但你必须与你的派遣国合作。如果你要乘坐自己的航班，而不是乘坐受保护的航班，如果你要擅自出去自己做事情，如果你拒绝总部的指令，不听从他们给你的建议，即使他们想保护你，这种保护对你是无效的，除非你与之配合。这就是我要说的。在那里，当我们配合神行在他话语的真理中时，就有神的保护。这就像和一个人在一起，他拿着一把大伞，外面正在下雨。如果你和那个人待在一起，跟他一起走，你就不会弄湿，即使下雨。但是如果你从伞下走出来，被淋湿了，不要责怪打伞的人，是你离开的。看，这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情。人们正在远离一切美好的事物。我们已经告诉神，我们不希望你进入我们的学校，我们不需要祷告，我们不想要圣诞快乐，我们不希望书桌上有圣经。我们正致力于使我们的教育系统完全世俗化，我们已经把神踢了出去。我们正致力于把神从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踢出去。我们不仅反对神的话语，而且反对我们美国的宪法，它是建立在属神的道德和原则基础上的，而我们整个国家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，并不是神在诅咒我们，也不是神在惩罚我们，他把我们的惩罚都放在耶稣身上了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正在远离他，我们没有配合他，我们让男人去女洗手间，女更衣室，我们在做不敬虔的事，如此荒谬，我一辈子没有想象过会发生的事情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的国家在物质上和财政上都在挣扎，我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尊重，其他被囚禁的邪恶的事情正在四处崛起。人们只在自然领域里寻找答案，他们不明白有灵界的战争。所罗门，只要他专注神，只要他跟随神，神就使他的敌人与他和睦，神赐给他安息，取代战争。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，当他背离了神，事情开始分崩离析，那不是神造成了这一切，而是他自己从那把伞下走了出来。他不再遵守由派遣国提供的法度规则和保护，他只是自己走出去了。同样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第九节说，当我们寻求神，当我们像寻求银子一样寻求他，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。你知道，有人说，我就是不能明白神的事情。你可以追溯到你没有寻求神的智慧， 你可能有稍稍地寻找它，但不是像箴言第二章前几节所说的那样，不是像你去寻找金银的方式去寻找它。你没有付出那么多的努力。当一个人说，好吧，我一直在寻求神，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情，但这并没有果效，你在说，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你说不，但这对我不起作用。这说明你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寻找。耶利米书29:13说，你们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他不能只是被动的。你不能说，好吧，神，今天我试试，我要寻求你一天。如果你能在一天内解决我所有的问题，很好。如果不能，我就回到我属肉体的生活方式，每天看6小时的电视。不学习圣经，做没意义的事情，每天花4-5个小时上网，看别人午餐吃什么，我会被这些事情占据。但神，你有一天的时间，你可以在这一天里解决我所有的问题。那是行不通的，你必须全心全意地去寻求，然后你才会明白仁义。10节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谋略必护卫你，聪明必保守你。谋略这个词的意思是，在言语或行为上具有或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和自我克制。所以这里的谋略是指你能够控制你自己。天，我们今天有太多人失去自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他们并不是在寻求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。这太棒了。12节说，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这还是指撒谎。13节，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。再一次，这是说人们选择离开正路。没人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么做。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正路，然而他们却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他们违背他，离弃他，故意走那不义的路。